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介绍这个《圆觉经》的清净慧菩萨章。我们说这个《圆觉经》总共有11章，那么第一章文殊章是解，下面10章是行。行里面呢，普贤章是总说，下面9章是别说。别说又分成上根、中根、下根。上根是4章普眼章，观佛同境，这个啊，过来是金刚藏菩萨章，啊，过来是这个啊弥勒章，过来是就是我们这张清净慧菩萨章。金刚藏以及弥勒章是讲的无名跟男女的隐喻，我们这个清净慧菩萨章呢，所探讨的就是呢，我们诸佛以及菩萨以及末世一切众生的所证差别，就是这个修证的这个次第。那么这个修证次第呢，我们现在上一节课我们把这个佛这个清净慧菩萨的请问的问题讲过了，佛呢开始要回答。那么在一开始我们先把佛回答的这个内容呢，它的大意科判呢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清净慧菩萨章它分成两大科，前面这科讲到这个圆觉的无证，第二科讲到对机说证。这两个呢，一个是讲到无证，一个讲到呢证的差别。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差别呢？这就是从一个所谓的根本的立场以及相待性立场来看，从佛的立场、从理的立场来看，以及从众生的机感的因缘看，从佛的立场来看、从理的立场来看呢，一切的六道、一切的世间的差别呢，都是幻化不实的。所以呢，永嘉大师讲到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这个我们这个生死烦恼的色身，当下就是诸佛清净法身，没有差别。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是无证无修，一切万法在佛的境界来看，一切都是清净，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没有生死涅槃的差别。所以说呢，从圆觉本身的立场，从佛的觉性立场来看，没有生死涅槃的差异，没有，这些都是幻化不实的。这是从佛的立场来看，从圆觉立场来看。那么可是事实上面呢，众生不能够证得这一个道理，众生无明所缚呢，不能够亲证到这个觉性呢，所以他妄执有这一个六道轮回，有这个生死的差别。所以从众生立场来讲，就是对机，这个机呢，就是从众生的立场来说， 有修正阶位的差别，所以说要对机说正。那么对机说正里面的话呢，总标跟别说阶位的差别，那么这个阶位差别里面呢分成两个，一个是一位见证，就是讲到按照修行的过程由浅入深渐次正德的境界，性位、贤位、圣位、果位四个阶位，也就是呢在圆觉经的这个清净慧菩萨章里面呢，把修行呢分成了四个阶位来看待，凡夫菩萨啊，不是凡夫啊，三贤、地上，然后佛。那么第二个就讲到妄心顿证啊，妄心顿证呢，它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的就是这个由这个机感说有浅深呐、啊，可是就什么呢？就悟达而言的话呢，没有差别，悟了以后大家都一样。只要我们的心契入这个境界以后，心把这个心的这个分别去掉以后呢，就达成这个境界，所以没有层次。就心的契入而言，契入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只要把这个分别的心、分别的这个执着拿掉，就契入，所以没有层次，所以叫做妄心顿证呢。啊，妄心顿证呢，就是先陈述差异，然后呢再弥平这个差异呢，讲到平等啊。好，这就是圆觉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差别。各位，就是说这个修正的差别呢，在其他的经论里边也会谈到这个修正的差别。我们最常听闻到的呢，就是菩萨的五十二个阶位。菩萨的五十二个阶位呢，就是实性、实行、实住啊，实性、实住、实行、实相、实地、等觉、妙觉啊，这五十二个阶位，那么每一部经论他所叙述的阶位不太一样，比如像这个大智度论讲到五种菩提啊，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判六种极佛，六种极佛啊，那么不管啊，起信论里面讲到所谓的生住异灭的差异，不管是哪一种阶位的说明，它的功能都是在表现了、彰显了这个菩萨修行的一个开展。 一个菩萨修行的开展，或许他从所证得的功德的立场来说明，或许他从所证得的境界来说明，或许他从所开显的觉性的深浅来说明，或许他从所断除的烦恼的厚薄来说明，没有关系。佛法呢，不出这些问题。刚刚讲到，从所下的功夫、所修行的智慧、观行的这个层次，啊，从这个法性的层次，啊，从这个所证得的功德的层次，从所断除的烦恼的层次等等都可以。我们要了解到一个，就是说，不管是从法性的、从观照的智慧的、从觉性的彰显的、从法性的功德的，或是从烦恼业障的厚薄的立场来看，他所彰显的主题呀，其实是都是那一个东西，所彰显都是那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我们的心性的无明的差别性嘛，心性的是清净无染的觉性，被一个虚幻不实的无明所遮覆了。这个时候里面的产生的问题，就是刚刚所讲的那些问题啊，法性的问题、烦恼业障的问题、觉性的问题、功德法性的法身的问题啊，修正的这个阶位的问题，都是这些问题。为此，这些都是从我们的觉性的这一个开展、生死流转于涅槃幻灭这个过程中间，起心论里面讲的这个始觉、本觉的这个开展的过程中间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从这么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每一本经论它谈的角度不一样没有关系，角度多我们更可以从这个多的不同的角度呢，来看出了大家的共同点。你越是不同，我就越看出了大家的共同点。什么东西呢？还是扣紧了我们的觉性，扣紧了这个法性而开展的。所以呢，不同没有混淆了我们的思维，反而更是增强了我们对于佛法真理的澄清与掌握。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法的问题非常的单纯，就是一个觉性。我们圆觉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圆觉，圆觉是不是能够开显，是所有佛法问题的核心点。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讲，都围绕这个问题上面去开展。所以各位知道，中国的佛教 中国的祖师、中国的佛法、中国历代的这些宗师，他们选择了禅宗，他的理由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围绕着觉性的开展，围绕着觉性的显发而决定。因为禅它就是呢明心见性，明心这个明就是显发，就是心，这个心这个性呢就是这个圆觉的觉性。所以禅宗的主旨明心见性呢、啊、它的主旨就是我们紫经所讲的圆觉的觉性。而各位要了解到，就是说佛法的本质就是没有离开这个觉性。如果我们佛法的本质在探讨的时候偏离了这样子一个觉性的开展，不管你讲什么东西，那都是落入了知解，落入了知解。不能说你这样讲不对，可是呢，如果没有抓紧了觉性的开展这个问题，那么相对的，也就是说，对于佛法的契入呢，偏离了，你所探讨的主题偏离了佛法。觉性在哪里？在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心头的这一念当下。在哪里？这一切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的觉性。这个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有智慧去抉择。好，这个呢是我们讲到这个修行的这个阶位的时候呢，我们谈到就是说各个经论他讲到修行阶位的时候，或许会有不同的表现，可是呢我们刚刚好从这些不同的陈述、不同的契入点里面看到了大家的共通处，我讲出这一番话啊。那么我们对这个清净慧菩萨章的这个概要呢啊，大意我们就先讲这些，我们呢先消文啊，我们看这个文章里面，我们来看啊，我们第一个先看这个圆觉无证。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呢，这个圆觉无证呢，它站的立场什么？是站在圆觉的立场，是站在佛的立场来看这个修证呢，其实是没有证，一切众生本性就是觉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叫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无大千。站在觉的立场来看，没有修证。我们看啊。他说善男子，觉性圆觉自性非性，性有寻诸性起啊，无取无证，于实相中实无菩萨及众生。他这个呢很直接的，直接就把这个问题点出来了。他说他说圆觉自性非性，他说圆觉的性呢，圆觉的性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五种性，我们说的什么声闻性、圆觉性、菩萨性啊，这个不定性、外道性，对不对？前面说有这个性的话是从凡夫立场来讲的。他说圆觉的自性是非性，没有前面的五种性。以前的时候呢，这个道生啊，就是
道生，竺道生啊，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弟子啊，他看到这个经典的讲到说一忏题不成佛，他说一忏题必竟成佛。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那么当时因为这个涅槃经还没来到中国，涅槃经就是讲一忏题必竟成佛，所以呢这个他说一忏题是成佛的，当时跟这个很多人的所依据经典的思想相违背呢，所以大家都把它摒除掉。他就对着石头讲他的道理啊，所以说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啊，他讲的道理是真实的。所以等到后来大多波涅槃经来了以后呢，确实的经里面讲到一忏提众生毕竟成佛，就是说明了我们这边所讲的说自信非信，这个信是什么呢？是前面所说的五种种性啊，就是说前面所说五种种性的这种说法是方便，不是真实说。所以呢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哪里有所谓的五种种性呢？寻诸性起啊，无许无证啊。这个前面的这个差别性的话呢，寻诸性起啊，寻这个众生的业感而起，寻诸众生的分别而起，寻诸性起，这个诸什么是众生的分别，众生的这个执着而起，无取无证啊。在诸法实相中，在圆觉中间的话呢，无取无证，所以它与实相中啊，在真实境界里边的话呢，实无菩萨及诸众生啊，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啊。前面所说的是从凡夫的立场说有种性差别啊，其实在实相中间的话是无取无证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菩萨也没有众生，所以《金刚经》讲就是说呢，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众生可度者，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间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度一切众生而无众生相，以前的时候啊，我读到《金刚经》的时候，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我很怀疑，为什么度众生就没有众生相呢？为什么没有菩萨呢？我看了《金刚经》讲说，
世人先是罪业因堕恶道，已经世人亲见故，世人先是罪业即为消灭。在大学的时候呢，学佛的风气不是很盛。
那么你在学校里面学佛，拿个念珠念佛，人家瞧不起啊，人家觉得你是怪物啊。我就看了《金刚经》说呢，诵《金刚经》的话，如果先是有罪业就会消灭，被人家亲见、被人家讥笑的话呢，先罪业就会消灭。我就冲着这句话拼命念《金刚经》因为什么？要消先世的罪业嘛，被人家笑一下呢，罪业就消掉，那多好啊，对不对？哎，你不要看呢，这也是一股善根的，你知道吗？哎，就那么懵呆的这么念《金刚经》呢，要是别人的话，那真的是笑话。你看看，他已经够傻，他还相信《金刚经》那句话是真的。你看，读《金刚经》已经够傻了，还相信《金刚经》讲的这个话，那傻到底了。那我就那种傻到底的人，你知道吗？哎，就送我送金刚经。送金刚经的话呢，还一大堆疑问，就在这边。度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可度者，那这不是矛盾吗？这个实在啊，没办法让人接受，你知道吗？哎，你看看，我还就一直往下读，这不是傻吗？哎，你不要看，这就是善根。现在讲起来，这就是善根。你就解不清楚，
哎，可是你就是很亲近，很接受他，嗯，不懂，怪我自己。那要是世间人的话呢？这个经上矛盾嘛，这个经释迦牟尼佛拱啊，这是讲这种话，要不然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翻错了。我们那时候的话呢，信心很够，我自己无知，我自己愚痴，听不懂，不懂，我继续念。哎，你别看我那时候常常念《金刚经》啊，还真不懂，慢慢慢慢了解了。为什么？我跟各位讲，这个梦喻啊，梦的比喻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钥匙，听懂我意思吧？这个梦的比喻啊，是理解了这个没有众生幻化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契入的点。对呀，你在梦中的时候的话呢，确实有众生啊，确实有种种经验，醒了以后就没有啊，对不对？哎，对呀，如果从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金刚这些话就讲通了，对不对？哎，就找到了一个自己站立脚的这个依据了，你知道吧？哎，这个人毕竟是凡夫啊，你要是一点都没有依据的话呢，这个信心撑不久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就自己在这个现实生命中间呢，哎，找到了一个依据，所以我就呢没事拿梦来安慰自己。这我说，这也是善根，这也是善根的啊。所以就这样子的，慢慢慢慢去体会啊，去体会啊，体会这个现实的生命跟佛法所讲的这个境界呢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慢慢慢慢呢，把我们的这种思维，我们的这种心境呢，慢慢的从世间的那种坚固的这种妄执，世间人生下来以后只相信自己眼睛的，只相信自己脑袋里面想这些东西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呢，慢慢的放下来，用佛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用佛经的理论，用佛经的思维的逻辑法来看世间的时候呢，这个脑筋慢慢的转了，慢慢的转，慢慢的你在看问题的时候，你的思维是用了佛法的思维的方式，这个时候呢，读起佛经来就觉得说就这样子嘛，没什么好疑问的了嘛，嘿嘿，不一样了吧。哎，你们听一下我讲这样简单的瓦固啊，多久啊？30年了，30年这样子的努力不懈，哎，不用人教我，自己给自己鼓励啊，自己给自己找证据啊，这个经看完了看那个经，这个经看完看那个论，那个论看看那个论，反复的给自己这样子一个思维鼓励，找依据，慢慢慢慢你的思维啊就是佛法的思维了，这个世间的这种思维的角度呢就换成了佛法的思维角度，你看佛经的时候你就发觉说他讲的东西就是个意思，整个思维就改变了，这个时候就是正思维了，这个时候我可以说啊，睡觉也在修行啊，你们听懂这个意思吗？睡觉也在修行啊，为什么？因为我的思维已经变成佛法的思维了，我走路也在修行，为什么？我的思维已经变成佛法的思维了，我看的事情都像梦一样，就在修行了。你说你看的真是梦吗？不是梦还是真实的，可是我的思维是梦了。听懂吧？我的思维已经是转成那个概念了，听懂我意思吗？就是我在看东西的时候，我的思维的力量已经转过来了，看到的还是真实的，可是思维的时候已经用梦的这个角度去看它了，那就不一样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做闻熏成种。唯识里面讲叫做闻熏成种啊。听闻以后，熏习以后呢，这个清净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清净种子。 在唯识里面讲啊，就是这种听闻佛法的这种种子的话呢，就是所谓的清净的菩提种子，种入了你心田以后，它就生根发芽，长一棵大树。我这树长了30年以后，不知道生了好几代的树种子。你们知道吧？5年生一棵小树，我这个清净种子已经生了5代6代去了，已经成大树林了，你知道吧？哎，我这个不是讲开玩笑的话，对不对？哎，不但这个树林它自己继续的长树，长这个清净的这个般若智慧树林呐、啊，我还继续的种这个树林呐、啊，还帮别人种。我讲的说，我读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菩萨的没有菩萨、没有众生这个观念，一般人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因为呢，他太相信了他的眼睛，相信他的感官，相信他的思维，他没有办法去反省到他自己的思维，他自己的感官，他的所见所闻呢的局限性。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普贤跟普眼章里面呢，其实讲的已经很多了啊，很多了。我们是讲就顺便的跟各位提一下哈。那么所以他说，于实相中，实无菩萨及诸众生。所以他很直接的讲到，没有众生，没有菩萨。那我们度众生，我们怎么度众生呢？我在读《大智论》的时候呢，《大智论》后面有一段话，我觉得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啊，菩萨度众生呢，就是知道自己在梦中划船，自己在梦中呢划船，从船的这一岸划到那岸去，把那边人渡过来，再划过去，再把众生渡过来划过去。他知道在梦中，可是在梦中划船度众生，他就这样子在梦中一直在做这个梦，划船度众生的划船度众生的梦。他明明知道是梦，可是他还是不休息的，一直的在梦里边度众生。哎，他知道是梦哦，他知道这个梦中这个划船的自己不真实，所度的众生也不真实呢，可是他却不休息，永久不休息，长劫不休息的勤苦度梦中的虚幻众生，这就是菩萨精神。这就是菩萨精神。各位啊，我们学佛，我们听经闻法，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正的佛法。要不我们学佛干什么？你听那些相似佛法，你听那些干什么？那你干脆去听那个唐诗，听那个人家去说相声好了，你何必来听佛经呢？听那个音乐会去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佛法的本质的思想，我们要清楚地掌握住。从头开始讲圆觉经呢，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幻化这个思想。幻化这个思想呢，我们之前已经跟我举过很多经典里面都讲到幻化的这个思想。圆觉经的主要的思想就是这个幻化。我们看下面哈，说何以故菩萨众生皆是幻化，幻化灭故无取证者。我们在前面普眼章里讲过，就像这个空中的花一样的，花了幻起幻灭，没有了。
虚幻不实的。
他下面举一个比喻哈，他说譬如眼根呐、不自见眼，性质平等无平等者，他眼呢，他不会见自己的眼睛，不会见到自己的眼根呐、因为没有平等者。好，这个呢，我们总要讲，就是说，这个在觉性里面是没有修正者。这是从总的立场来看，从这个佛的立场，从圆觉立场来看，我们下面呢就要讲到，那么从凡夫从众生的这个根基立场来看呢，那么有差别，有这个修行的这个见次。我们进看下面的哈，下面是对机说证。对机说证里面前面有一个大意，总标大意哈，我们看啊，说众生迷倒，未能除灭一切幻化，于灭未灭，妄功用中，便显差别。若得如来即灭，随顺，实无即灭即灭者。他就讲到，就是说呢，这一段其实是讲到。就是在有修有证与无修无证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他这边一开始讲到说众生迷倒啊，因为如果从佛的立场，从圆觉立场，就没有修证的问题嘛。因为觉后空空无大千嘛，幻化空生即法身嘛，所以没有啊。可是呢，对于这个道理，佛证的圆觉了，所以佛知道一切众生是成佛的。可是众生不知道的话呢，迷惑这个道理呢，所以众生迷倒。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现在的立场。是从众生迷惑颠倒立场来说，所以呢，未能除灭一切幻化，因为众生迷惑颠倒，为无明所蔽呢，所以它还有种种的幻化，就是在梦中咯，在无明的大梦之中咯。所以在梦中就有梦中的境界啦，所以呢，未能除灭一切幻化，梦境就显现了，就有幻化的种种的山河大地了。这个啊，有的时候各位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修行啊，会有疲倦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种情形？觉得好辛苦啊！这个，尤其是看到这个佛教啊，这个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呢，种种衰败的现象的时候啊，更让人感到这个这种辛苦的难度。这个佛门里面的种种的一些。不是很正常的现象，有些人呢不是发心出家来佛门里面呢啊，这个趋名求利的种种的现象呢，所以让人觉得说哎很辛苦啊，自己有时候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的话呢，自己的问题觉得还好处理，对着这个众生的事情你就觉得很难的去面对，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佛法的激励。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想啊，就是啊，努力吧，努力吧，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成佛，每一个人的都会在修行的过程中得到菩萨的功德，每一个人都有清净的觉性啊。你看看我们的这个觉性的话呢，才显现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小小的善根的话呢，就能够啊享受到这个人天的善果啊，何况是这个菩提的这个功德的话呢，无穷无尽的宝藏。有时候想想看，这个也是很需要的，要给人自己一点点激励呀。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呢，这个《人王经》啊，就讲到是说，菩萨修行的话呢，就会当天王、人王啊，梵天王什么什么天王天王。有时候看看觉得嗯很高兴，将来我也可以当梵天王。为什么？当然，这个经上讲的不会虚假。我们修行学佛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当梵天王，这个当梵天王的这个心是凡夫心啊。可是你凡夫心，你要给他一个激励啊。你说要成佛，好像很遥远的感觉，佛怎么个滋味实在很难懂，当天王的滋味比较容易懂。我说对不对啊？就说我们有的时候从佛法的立场，从世间的立场呢，让我们在佛道上面呢常常有一个好的激励啊。所以说讲就说呢，就是未能除灭一切幻化。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众生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啊，这一切的生命境都是虚幻的。所以呢，众生迷倒未能除灭一切幻化，就他还在幻化中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余灭未灭，灭就是已经灭了一部分，未灭就是还有一大部分没有灭除的。在灭与未灭之中，妄功用中变显差别。他灭这个有一部分灭呢，是他用了一些修行的努力，这个努力呢其实也是这个幻化，也是一个梦中的努力。就像你在梦中布施给别人，哎，你那个布施的慈悲心是不是一个虚妄的用功啊？是不是啊？你所布施的那个有真实的人受到你的恩惠吗？没有嘛，那也是虚妄的嘛，对不对？你在梦中的时候，你说啊，我很辛苦啊，我做了很多的，清除了很多的垃圾啊，把很多的脏东西弄好了，我很累啊。你做那些垃圾清除的是真实的吗？没有嘛，那都是虚妄用功的嘛。你说你在梦中啊，做了多少多少多少的善事，那是真实的吗？没有嘛。你说你梦中啊，打坐坐多久啊，持戒多清净啊，那什么，那都是虚妄的嘛。同样的，我们在世间所做的种种菩萨行啊，就跟梦中所做的一样，叫做虚妄功用。妄功用中呢，变显差别，所以有差别。各位记住啊，这个差别是在虚妄差别中间，虚妄境界中间显出来的。所以各位始终不要忘掉，有差别是从凡夫的根性上面讲有差别，没有差别是从佛的圆觉的体性上面讲没有差别，这就清楚了。好，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要抓住这个关键点，抓住问题的思维的什么呢，它的一个对比啊，它到底为什么要讲有差别没有差别。所以呢，我刚刚讲说这一段呢其实它是在讲，这一段呢其实它是在讲无证与有证的关系呀、啊。 当然它的重点在偏向于说明有证的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形成的，所以说是对于修正阶位的总说，修正阶位的总说它的差别性。我一再的跟各位说明到，就是说我们在思维一些法相、思维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必须要立本于这个根本的理论，唯有站在高的根本的立场，我们的思维看的问题呢，才不会落于什么呢？落于偏颇，落于什么？落于一种这种所谓的方便法。所谓方便法就是不真实的。在这里面就看得很清楚啊，就是告诉我们有修正的差别，它其实是站在众生虚妄颠倒的立场上而显出来的。没有差别是站在佛的立场、圆觉立场呢？这个问题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它是一个大根本的问题。这样子一种思维的分野，其实是必须沿用在我们所有的修行的思维、义理的思维角度，都必须要掌握这个原则。所以呢，各位看起来好像圆觉经讲的好像很简单，其实它不是，它是一些大的根本原则性的问题的探讨。它不像有的经典讲的是比较枝微末节的事项性的，它是一个根本理念的陈述。我们看下面哈，说若得如来即灭随顺，就说呢，从前面讲是说呢，是众生颠倒未能除灭一切幻化，下面的话就说，如果是能够契入这个德，就是契入呢，契入如来的即灭随顺，就是跟佛的这个清净的觉性呢平等，契入到佛的这个觉性以后呢，一切幻化即灭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所得到的结果，所证得的境界什么？说实无即灭即即灭者，这时候你就知道没有一个即灭跟即灭的人，这个一切境界的话呢都不存在。因为所谓有即灭跟即灭者呢，都是因为有一个不即灭与不即灭者，所以才有即灭与没有即灭。所以进入到佛的境界以后，就没有即灭与不即灭的问题。所以呢，短短的几句话，把前面的呢，这个实无众生及诸菩萨，然后呢，没有修正，然后转入到修正的差异呢，是从什么？是从众生迷倒中间、万功用中间显出来差别。所以证得如来以后就没有差别，这么一个反复的回合，两方面的立场，它背后的说明的理由交代清楚。好，我们把这一段话我们再念一遍，我们就结束啊。请各位回顾一下啊，我们看前面佛下面是佛说的啊，第一个就是圆觉无证，说善男子圆觉自信非性，性有寻诸性起，无取无证，与实相中实无菩萨及诸众生，何以故？菩萨众生皆是幻化，幻化灭故，无取证者。譬如眼根不知见眼， 性质平等，无平等者。下面就讲到总标大义啊，众生迷倒，未能除灭一切幻化，于灭未灭妄功用中便显差别，在妄功用显出差别。若得如来即灭随顺，实无即灭即即灭者。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节课继续讲修正差别。